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崇拜。我哋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哋去到第二十一讲啦，即系启示录第八章十三节至到9章十二节。祸灾，祸灾，祸灾！首先，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日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叫我哋嘅生命系有成长。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启示录第九章一至至到十二节系讲述第五号嘅灾祸。整段圣经最震撼嘅地方咧，都唔系个个好似蝗虫咁嘅样，佢哋嘅凶残啊，佢哋嘅力量啊，佢哋嘅危害。又是人的痛苦，特别是第六节所描绘的更加是得人惊。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这幅是难以想象凄厉的图画，求死却不得死，想死，死却远离甚远。我想到约伯记，约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就向神咁申诉，佢话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隐藏嘅珍宝。佢哋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我未尝吃饭就发出叹声，我哀哼嘅声音涌出如水，用我最恐惧，因我所恐惧嘅临到我身，我所惧怕嘅迎我而嚟，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约伯记第三章21节至到22节和24章26节。在希列文的词汇里面，是有两个字可以译做死的。一个叫 Thanatos,Thanatos 是指到死，最后的一口气，生命结束。但有另外一字是叫 Necrosis,这个字是讲到死的过程，不是只讲到最后一口气，是整个死的过程。当保罗描述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有这样讲法，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所提到的死不是 Thanatos 这个字，不是指他十字架被钉的时候是最后一口气死去，而是 Necrosis死的过程，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我们从死的过程里面就会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力。但我们可以这样讲法，我们大多数人对死的过程比对死的一刻更加惊，更加可怕。尤其是寥寥无期的过程和痛苦，就好像约伯说，在这个时候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在1988年，英国福音派的出版商 Intervarsity 就出了一本338页的书，叫做 The Evangelical Essentials。 在这本书里面，著名的福音派学者 John Stott 和一个新派的新派，即不是完全相信圣经的一个圣经学者，叫 David Edwards 举行一个辩论。他们将他们的辩论呢是辑成这一本书。他们辩论的范围包括什么叫做福音呢？神的话语是不是真的呢？神迹是不是可信呢？伦理的问题等等。不过这本书最震撼的地方呢，就是最后的六页是讨论地狱的问题。为什么最后这六页的讨论竟然间好像一个巨型的炸弹扔了在福音派使徒的圈子当中呢？首先我们要描绘一下，几乎大部分一些的信徒他是这样相信的。人有身体和灵魂，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没有死，信的人的灵魂就上天堂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信徒的身体就会复活了，在新天新地永远与主同在，享受永生。但那些不信的人就会落地狱，在那里是受永恒的痛苦，不住的痛苦。但是 John Stott 就不同意这种传统的看法，他以为当一个未信的人 受了一段時間的苦楚之後，最後他們就會煙消雲散，英文呢稱之為 annihilation。他們被消滅之後不再有意識，因為神不會這麼殘忍，甘心看見他自己所做的人受著永無止境的痛苦。約伯所記說，不得安逸，不得平安，不得安息，卻有患難來到，不是只是一時，是永恆地。John Stott認為這種的講法呢，很難能夠接受，上帝是一個這樣性格的人。他的看法就引起福音界極大的震動，甚至有些極端保守派的神學家懷疑 John Stott 是不是一個基督徒。我怎麼看這個問題呢？我們去研讀聖經，尤其是研讀啟示錄的時候呢，這個問題似乎是避不開的。目前來說，我沒有肯定的答案，因為我覺得呢，是用我們現在活在一個有罪的世界去看到將來一個無罪的世界，我想我們很難能夠明白。正如好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而今我們所看的是望著鏡蒙糊不清，更是在這個銅鏡不是那麼清楚，面對鏡子蒙糊不清，到那日就必顯明。所以叫我們在這個時候去想像到一個 無罪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時候呢，我想我們很難想像。不過我們可以從在聖經的啟示裡面來看 Annihilation 這種講法John Stott 這種講法其實並不是沒有聖經的根據他所持這種理論，也都不是單單是因為覺得傳統這種看法呢對上帝好像很殘忍不能夠接受，不是。如果我們單從聖經來看這種講法呢，似乎也都有些道理，反而傳統的看法呢是有些問題，似乎呢我們沒有認真去面對的我們經常說靈魂不滅，這個似乎不是聖經的看法，是希臘思想的看法。如果是靈魂不滅的時候，是不是說呢上帝做人是不是只是上帝才 是 immortal， 即是不會死的，是人都不會死的。傳統的看法通常會引用財主與拉撒路的故事來講，信了主的拉撒路在天堂裡面就得享永生，財主就在地獄裡面就受害。首先有人就會問啦，嗱咁咪講到好清楚啦，死嘅人就會喺地獄裏面咧永遠受害，好似個財主一樣啦。但我哋要睇睇，呢個係一個比喻啦，比喻唔能夠每一個細節都係直解嘅，好似財主同埋阿伯拉罕嘅對話，係咪可以喺天堂同埋地獄裏面唔受呢個空間限制而彼此交談呢？我可唔可以直解呢？況且這個故事也都沒有講明財主是身處一個地獄裏面是一件永恆的事。相反來講，不少的聖經論及到那些未信者滅亡，似乎聖經裡面講得很清楚，最著名就是莫過於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很明顯這裡講到有兩種人，一個是信耶穌的，他會得到永生，第二種是不信耶穌的人必致滅亡。滅亡是什麼意思？ Perish， 毀滅、死亡， Annihilation。 不過最明顯的一段聖經呢就是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四十二節至五十四節，保羅在這段聖經比較了兩種人，或者兩種不同的存在 modes of existence。 第一種就是所謂所種的，第二種就是所謂復活的。什麼叫所種的呢？什麼叫復活的呢？在四十五節就會告訴你，所種的代表就是首先的亞當，復活的代表就是末後的亞當。末後亞當即是基督啦。我們跟著會問，所種的是指犯罪之前呢，就抑或是犯罪之後的亞當呢？在四十五節很明顯，保羅是引用創世記第二章第七節講到這個的首先的亞當，而二章七節是指到未犯罪之前的亞當。換言之，保羅是比較創造的時候的人 同埋復活之後嘅人有咩分別？兩種唔同嘅嚇，所謂啊呢一個 mode of existence， 而耶穌就以復活嚇為首先嘅果子，將來我哋復活咧就會好似同耶穌嘅復活一樣，跟續有嚟啦。咁我哋睇睇呢段聖經，保羅點樣比較啊？嚇呢個創造嘅時候嘅人，特別係佢哋嘅身體，同埋復活咗之後嘅人，特別係佢哋嘅身體咧。四十二節就話俾你聽，創造嘅時候咧係必朽壞，嚇所種的是必朽壞的，但係到復活嘅時候咧係不朽壞的。四十二節又話咧，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四十三節話所種的是軟弱的，嚇、啊，即係話咧係創造嘅時候，我哋嘅身體係軟弱嘅，但復活嘅身體係強壯嘅。四十四節嗰、那個係一個血氣嘅身體，創造一個血氣嘅身體，復活嘅咧係一個靈性嘅身體。四十六節咧係在先嘅。啊！復活的身體是在後的，所以有一個第一次的創造，同埋咧係將來我哋復活末後，一個是創造，一個是末後嘅。第四十七節啊，創造嘅時候係屬地嘅，復活嘅身體是屬天嘅。保羅喺度好清楚講明，我哋每一個人在創造嘅時候，我哋嘅身體是必朽壞嘅，係會停止嘅，係唔會唔存在嘅。唯有復活咗之後，喺基督裏面，我哋先至係不朽壞。所以保羅就話俾你聽：如果主再嚟嘅時候，如果我哋仲未死咧，我哋嘅身體咧就會霎時之間會改變過嚟，從朽壞嘅去到不朽壞嘅。因為我哋有復活嘅身體，所以咧呢、這個復活嘅身體就係從一個會朽壞嘅創造嘅身體，成為復活嘅啊呢一個不朽壞身體。或者有人以為，哦，嗰啲非基督徒都會復係咪？都會復活嘅喎。將來嚇、啊、聖經咪講過話，非基督徒都啊，非基督徒、非信徒都會復活，接受上帝嘅審判咩？嚇、啊、嗱，我對呢種嘅睇法就有好多好多疑問。復活咧，你睇任何一段聖經，似乎都係話俾你聽，只係喺基督裏邊嘅人先至有復活嘅，唔喺基督裏邊嘅人是没有复活的。况且他这里更加告诉你，保罗更加告诉你，他说呢那个创造的身体是不单止朽坏，又会羞辱，又会软弱的，是属地的。即是告诉你，那个复活的身体相反来讲就是荣耀强壮，是灵性的身体。没有可能那些非基督徒复活了之后呢是会有这样的身体。咁於是你話啦，我基督徒嘅復活同非基督徒嘅復活唔同，咁、那個個就唔係復活啦，唔係聖經裏面所講嘅復活啦。所以五十四節就講得好清楚啊，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死就被得勝吞滅了。所以我哋可以咁樣講法，保羅喺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裏面係講得好清楚一樣嘢。那個不信的人，他們是會被、啊、是必定會朽壞。他們不是好像我們以前所想像說、啊、人的靈魂是不朽壞的，這個是只是希臘人的思想，不是聖經的書面裡面的思想。所以我可以這樣說法，我雖然不能夠100%肯定 annihilation 這個的理論，但是我都會同情他的睇法，而且我覺得呢種嘅睇法亦都係受到唔少聖經嘅支持嘅。就好似我哋今日所思想嗰段聖經第五號啊，啊嗰啲受痛苦嘅人咧係有個時間限制嘅，係五個月啊，有五個月嘅苦楚，而唔係永無止境嘅苦楚。似乎喺聖經裏邊時常都提到呢一個嘅時限呢一方面啊。啊、正因為咁樣，我哋發覺第四號同第五號中間咧，係有一段短休嘅時間，就好似大風暴嚟之前片刻嘅安寧，目的就係要警告啲不信者要早啲悔改認罪。八章第十三節又話：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 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他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哉，祸哉，祸哉！一如七印中的第五印，在未有第六印的灾害之前，有一段短暂沉默的时间。同样在第四号和第五号之间，第五号灾难未来之前，也有一段短暂安静的时刻，我称之为暴风雨的前夕。在这个时候，我们见到一只鹰在空中独自飞翔。鹰是什么意思呢？在罗马的文化里面，鹰往往是象征神的使者，传递信息给人。但我想到这幅图画一定是取自这个巴录后书的 Second Baruch。 在巴录后书77章21至22节，也都提到鹰拿着上帝的书信飞到巴比伦幼法拉底河畔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向我们传递上帝的信息。同样，这只孤独的鹰飞翔在空中，就要传递上帝的信息。这个是什么信息啊？祸哉，祸哉，祸哉，三次重复的祸哉。因为跟住而来呢，是有三个号，也都是三个灾害。三亦可以解做极度，这个是一个极度严重的灾害，警告世人在未发生之前早好预备，悔改认罪，否则大受其害。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是一个什么的灾害呢？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二节，个从天而降、从地而上的灾祸。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炉的烟、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这幅是由天而降，又由地心而冒升上来的大灾祸。他说有星从天而降，去握有无底坑的钥匙。在启示录通常这个星是象征一个天使，譬如好像、这个士师记第五章第二十节也都是这样，约伯记38章第7节，或者以诺书第88章都是一样，就是这个星往往是象征个天使。问题呢，就是这个好的天使就是坏的天使呢？有的解经家认为呢，他是撒旦，是反叛上帝的天使。但是我就相信不少的解经家就认为这个不是，他是神的天使。神给无底坑的钥匙交给他的嘛。这个的启示录20章第30节就告诉你，撒旦是那个被囚在无底坑那个的囚犯嘛。怎可以有个囚犯是有那个监狱的锁匙呢？完全呢似乎没什么道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使呢不是撒旦，而是呢上帝给他权柄去、有一个的无底坑钥匙开或者关那个使者。咁呢个使者去到无底坑嘅时候，咁就开咗呢个无底坑。咁约翰就见到呢有蝗虫啊从烟中出嚟飞到地上，有能力赐俾你，好似地上嘅蝎子嘅能力一样。咁我哋会问呢个无底坑系究竟系咩嚟呢？从启示录嚟睇啊，无底坑是一个羁留所、好像香港呢、如果有些疑犯首先捉了去荔枝角的羁留所，它不是监狱，是羁留所，是暂时在这里扣留住的、这个无底坑呢就好像类似羁留所，是被那些堕落了的天使、邪灵、怪兽、假先知、撒旦、暂时被拘禁的地方。譬如这个启示录第9章第1至第2至11节，或者是11章第7至20章第1至第3节，都有提到这个无底坑。那无底坑跟火湖不同，火湖第20章第10节所讲的火湖呢，就是囚禁地狱、就好像赤柱一样、当你犯有罪了，定了你有罪，去了这个赤柱那里坐监，那个呢就是火湖。 另外呢，聖經又用到另外一字形容的地獄，叫 Hanna。 這個字呢在啟示錄沒有出現過，但在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節呢就有出現了。他說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這個耶穌所說的。這個所謂地獄呢是指 Gehenna。 這個字呢本來是指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個燒垃圾的垃圾缸，這個呢就好像被遺棄的意思，跟這個的無底坑和這個火湖是有不同的。論到這個無底坑的觀念，在猶太人觀念裡面呢是有一些的階段性的這個改變。首先是創世紀的時候呢，神就將個水分開到上和下，珠水之間呢就有空氣，最下面的水呢就藏在地球的中心，而這個的上面的水呢就上了去了，藏在地下的水呢，那些猶太人認為呢就在無底坑當中。就好像我細個時候睇一個電影叫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一個白潘主演咧，就講到話咧，去到嗰個地球中心有個海嘅洪水之後咧，啲水咧就翻曬落去無底坑裏邊啦嚇。漸漸咧，這個無底坑嘅觀念就有改變啦。用嚟講到咧係囚禁嗰啲敵對上帝嘅分子啊，譬如阿摩斯書第九章第二節啊，以賽亞書第五十一章第八節，都係講到。這個無底坑的作用是用來囚禁敵對上帝的分子。最後無底坑是一個火爐，裡面有火有煙，是極之混亂，好像詩篇第104篇第32節也都講到裡面是有煙霧升出來的。所以啟示錄第九章第二節說，他開了無底坑，便有煙從坑裡往上霧，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和天空都因煙昏暗了。我諗呢種嘅情形喺過去幾個月咧，因為山火嘅緣故，我哋睇見個頭個日頭都黑曬嚇，日頭都變咗好似夜晚一樣，有類似嘅現象。當然啦，我哋而家所見到嘅現象咧，係輕微過將來幾百倍啊。咁我哋再嚟睇睇發生咗咩事咧？呢個所謂超級蝗蟲災是什麼呢？那我們要看第三節和第七節至十一節。第三節有這樣說法，有蝗蟲和煙出來飛到地上，有能力刺激他們，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樣。第七節至十一節，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出戰的馬一樣，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的翅膀有声音，好像许多驹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阿巴顿。希利利話名叫阿波倫。我稱呢一個嘅災害咧，所謂第五號咧，就叫做超級蝗蟲災。所謂超級蝗蟲咧，就因為佢根本就唔係蝗蟲嚟嘅。你睇睇約翰點樣形容呢啲嘅怪獸啊？話好似出戰嘅馬一樣，頭戴住好像金冠冕，臉咧好似男人嘅臉。頭髮好似女人嘅頭髮，牙齒好似獅子嘅牙齒，胸前有甲，好似鐵甲。佢哋嘅翅膀所發出嘅聲音，好似好多好多驅馬奔騰上陣嘅聲音。尾巴好似蝎子，個尾巴毒勾能傷人。哇！你睇一個咩怪物嚟？我留意一個特色啊！約翰用好多好多都係講好似好似好似。佢哋唔係，佢只不過好似戰馬，好似蝗蟲，好似男人嘅臉，好似女人嘅頭髮，好似獅子嘅牙，好似蝎子嘅尾巴，數目極之多，殺傷力極之大，好似奔跑上陣嘅戰馬，哇！聲音成千上萬，殺傷力極其犀利，來勢洶洶。所以聖經用蝗蟲嚟形容佢，就因為蝗蟲往往是成千上萬湧至天昏地暗，到處為禍，寸草不生，非常恐怖一件事。再加上這些怪獸比蝗蟲的威力不知大多少倍。 我哋会问啦，究竟呢只系咩怪兽嚟？约翰话俾你听，佢系从无底坑出嚟，无底坑就系撒旦同埋佢爪牙被囚禁之地，所以我哋可以肯定呢个系撒旦同埋佢嘅爪牙。七印嘅焦点咧，就系个灾祸系嚟自人自己本身嘅。你打我，我打你嘅战争啊、内战啊、经济战啊，头个四号嚟自天然嘅灾害啊，金木水火土全部包括在其内，有日月星辰等。去到第五号嘅时候咧，呢个系撒旦嘅灾祸啊，从无底坑上嚟攻击人啊！佢哋唔再系攻击地上嘅草啊、树木啊，而系攻击人嘅本身啊！我哋留意第十一节啦。佢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啊！按住希伯来话嚟讲，系叫做阿巴顿、阿巴顿；希利利话嚟讲咧，叫阿波伦。我哋要知道，蝗虫系冇王、冇领袖啊！但呢度话俾你听，啲怪物系有佢哋嘅王，系有佢领袖嘅。呢个领袖就咩？呢个王咩？就系无底坑嘅使者。无底坑嘅使者肯定唔系个执住锁匙嘅天使啦，吓。佢是上帝的使者，不是无底坑的被囚禁的撒旦。当然这个就是撒旦，他的名字希伯来话就叫阿巴顿、阿巴顿，希腊话就叫阿波伦、阿波伦。无论是希伯来话或者是希腊话，意思一样，意思就是杀手、消灭者、 destroyer、 terminator。 所以我们可以讲啊，呢只怪物嘅描绘全部就系杀同埋消灭。战马系杀戮嘅战马，狮子牙系我哋杀戮嘅牙，铁甲亦都系杀戮嘅，蝎子亦都系杀戮嘅。佢哋本身就系一个杀手锏，系消灭人、极尽残忍嘅能事。咁我哋睇一睇佢哋做咗啲乜嘢灾祸。第四节至到第六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令到人非常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首先我们要明白这幅图画有着浓厚的旧约背景，尤其是在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第一至第四节有讲法，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吹角即是吹号，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了。约珥提到主再来，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什么的日子？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生灵，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面前如火烧成，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未到以前地为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兵马。只要很简单来比较下这两段圣经，你就会看出这两段圣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原来早在旧约的时候，约已经预言到这一幅的图画是主再来审判的图画，是非常得人惊。但是在启示录所描绘的那些个蝗虫呢，却是不准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亦都不准那些蝗虫伤害额上有印记的信徒。我们觉得都奇怪，蝗虫最喜欢就是吃草、吃植物、吃树，但这一回上帝不准他们这样做，何解？答案很简单，他们不是蝗虫，但佢殺傷力就好似蝗蟲一樣極之犀利。佢哋嘅對象唔係草，唔係植物，而係人嘅本身，係地上嘅人。但係我哋要留意啊， 当他们要袭击地上的人，有三个特别的地方，所有额上有印记的信徒，他们不能够侵入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受神的保护。第二，他们可以袭击那些世上的人，但不能够伤害他们，不能够杀他们，只可以叫他们受痛苦。第三，他们袭击这些人不是长久，只有五个月，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时候仍然想给人一个机会去悔改，回去天父那里。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但是五个月的痛苦都是不简单的。那些蝗虫啊，拥有蝎子般的尾巴去攻击人，叫人极其痛苦。第六节就说，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决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不容易的，神没有一下子取代他们的生命，是要叫他们回转过来。就好像第十二节警告，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再来。但可惜在二十节至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那些人看见这样的情形之后，他们怎样？他们仍然不悔改自己手所作的，并且去拜这个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等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那些奸杀、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道。他们似乎完全不将上帝的审判放在眼里，这个是人类的悲剧。我们会问，我们是怎样呢？有没有好好预备上帝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然后我们说，上帝告诉你，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好，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看到这里了，好不好？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日祈祷。慈悲人的天父，我们知道你仍然怜悯我们，你仍然给机会我们，叫我们能够警醒度日，叫我们能够将福音赶快去带给那些仍然未信你的人。求你怜悯这个世界，求你保守我们，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将这时候交回给主席。